好，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很高兴能请到蔡宗国弟兄在这里正道。蔡弟兄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核能工程博士学位，他曾先后出任美国铝业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和亚太区技术总监及 MI 诺万公司工程公司亚太区总裁，目前在复旦、北大、清华、同济、交大、台大等两岸三地十多所高校讲授商业伦理与企业管理课程及讲座。蔡弟兄热心扶持主，对宣教布道有特别的恩赐和负担。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蔡弟兄，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无可推诿。蔡弟兄有请。
谢谢。非常高兴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啊，今天是主日崇拜，同时也是一个所谓福音性的崇拜，所以今天呢，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主里面，我信主是从1981年受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30多年了哈。那常常思考一些问题啊，你知道我就不能成为牧师，因为呢我会想太多。那我太太是牧师就很好，所以搭配得很好。那我想很多呢，很多问题我要想清楚，那想不想得清楚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今天经过几十年的思考呢，那看一些书啊，然后看圣经啊等等，我想今天把我自己我认为是一个应该算是真理的东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先要声明一点哈，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证明有神，因为如果我可以证明是有神的话呢，那我就是神，你知道吗？因为神是无限的，我是有限的，有限怎么可能证明无限？但是呢，即使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呢，神还是给我们有思考、有思想，我们可以观察、可以思考、可以有很多的这种推理等等，这让我们能够稍微看到一些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最后可能要平静心哈，这是我开始的时候稍微要有一个垫底哈。就是今天我并不是希望能够我在这边有100%的证据证明给大家。实际上啊，有一个哲学家叫做 Karl Popper，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哲学有兴趣啊。那 Karl Popper 他有名的是什么？他说呢，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很多的这科学，我们这边有很多科学家，他说这些科学家呢，你要想要做的叫做实证法。什么叫做实证法？实证法你叫证明，很多就要证明这是对的。那诸位，请你思考一下，你做得到吗？今天你要证明这个是对的话，你要穷尽所有的可能性，然后说这是对的，你懂的意思吗？要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实际上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卡尔巴尔说，我们只能做叫做证伪法。如果这个事情呢，我找出一件事情是错的话呢，那这件事就是错的。OK， 那这我可以做到，但是我可不可以证明是他对的？没有办法。那证伪法只是一直重复，我一直重复，最后呢，在这个重复的过程里面，我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呢，我今天的一个基点就是说，没有证明，只有分享。好吧，但是希望这个分享呢是根据圣经上我所读到圣经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思考之后知道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所以无可推诿啊。有人知道鲤鱼大同篇吗？我上课就喜欢走来走去啊，说你不要觉得有压力好不好？我走到你旁边，你要觉得压力啊？那我习惯了，人站不住啊。鲤鱼大同篇大家读过吗？没有读过，哇 ，it's gonna be long day， 没有任何反应的话呢，我们就慢慢要熬下去的啊。《礼运大同篇》是我们所谓的中国思想里面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社会，是吧？因为读过看看，大道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妻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妇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或不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无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富而不避，是谓大同。哎，这个社会好不好？太好了，对不对？你出去不必锁门的。我今天来开车子，其实在教堂的教会的这个 parking lot， 你知道按那个这个 lock， 还要按那个是要听到 B 一声啊，放心了，啊锁了。天哪，这生活不是很痛苦吗？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今天出门的时候，你们家门有没有锁起来？没有锁的，请你举手。Santa Rosa 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社区啊，不过你还是要锁啊。不过这个问题是，礼遇大堂天，哇，太好了。有一个人呢、啊，叫做龙应台，大家听过他吧？对不对？有些人听过他。龙应台讲很多东西啊，我不一定同意，但是他讲的这个关于所谓的文化呢，啊，我觉得很棒啊。你看看你同不同意啊？他说，如果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树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请问诸位，如果你经过一个两种树的时候，你是折断树枝还是弯身而过？他如果路上看到一只满身都是血的流浪狗，请他，他是怜悯的避开，还是一脚把它踹开来你走过去？诸位，你是怎么做的 ？OK， 然后呢，电梯门打开，它是谦抑的让人呢，还是霸道的把人家挤开？我不知道，我们过去十几年住在上海的时候呢，看到国内很多的灯啊 ，I don't know why， 我们站在电梯这边要出去的时候，电梯门一开，前面正对着你挡在那边，我怕。所以呢，这个叫做霸道的把人挤开的，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过。绿灯亮了，他会搀那个盲人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呢？哇，当然你知道吗？这是太完美的世界啊！到现在呢，你知道在中国呢，在国内有些叫做碰瓷，你听过这个词吗？对不对？哇，你现在都不太敢去搀人了，你不太敢说人家摔地上了，你要不要帮？哇，很可怜啊，是吧？要不要帮？要帮的话，哎，你们旁边帮我作证的，我没有把他撞倒，我是去帮他，你要帮我作证的，然后我才敢去帮他，有没有这种事情啊？你们虽然在美国住了蛮久，也听过这个事情，哇，哎，但是呢，他说好多文化是这样子啊，一个人盲人和他并肩而过，绿灯的时候你帮他一把呢，别人擦身而过呢，低头系上自己的鞋带，怎么样？你从卖菜的小贩中间接受他的这个 check， right， 对这些东西，然后呢，你。会议室、教室、电视荧幕上大谈民主劳工，你知道这个你们了解吗？这个到处政客在那讲了半天的时候，哇，他回家以后是怎么回事？他的私领域他会怎么样子？他外面拈花惹草的，你像是在家这个外这个在家里这个 abuse 是吧？听过吗？刚刚听过吗？对，甚至我们今天是在教堂里面啊，但是我们知道。教堂里面都是所弟兄姐妹叫做蒙恩的罪人，你也听过那些所谓的牧师啊，他这个 sex abuse 那些这些事情 ，right？ 哇，独处的时候他只能跟自己相处，教养原则规范。你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慎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要谨慎独处，最难的是独处，你要慎独，不然的话你脑子里能不知道搞什么东西 ，OK？文化其实的体现在一个人的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面，人懂得尊重自己，但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他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有趣的智人。品位、道德、智慧是文化累积的总和。容易看一下，好看。好，这是一个想法的。当然，我今天把这个礼遇大堂天和礼遇这个东西呢放在这边。第一个，大家是脑海里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画像，是吧？这个礼遇大堂天，大堂的世界，哇，乌托邦的世界，乌托比亚。乌托比亚意思就是说啊，不太可能。我想你大概知道，不太可能。这个龙应台所描绘的这一个文化呢，你到外面去，老是觉得好像不是这回事啊。好。OK，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现代的时代，我们 现代时代是什么？有一个英国的剧作家叫做 George Orwell，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前阵子好像有点名气的，不过 George Orwell， 哦 ，William's Nonsense， 你听过这句话？哎，没有。OK， 他讲的一句话呢，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是非常一针见血我们现在的时代，但是呢，极尽讽刺之能。他讲什么东西呢？他说 ，During times of universal deceit， telling the truth becomes a revolutionary act。我把它翻译啊，叫做当谎言横行于世的时候，真理反成革命。哇，你不觉得是叫做一针见血？你说那些本来就应该是对的事情啊，你现在去做对的事情啊，你好像在做革命一样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在美国的感觉怎么样，美国我想也是了，你知道吗？你说应该做这个做总统的，但是就是应该做表率，但是你这个表率都不讲话不算话，然后等等，哎呀，我不搞这个政治了。不过 anyway， 你看这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如果现在变成一个很正直的人的话呢，你这让我奇怪啊，你怎么那么正直啊？这句话不是很奇怪的话吗？本身就很奇怪的话。但是啊，他讲说，当谎言横行于世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讲谎话的时候，你今天不讲谎话的时候，你反而变成一个革命者一样，这不是叫做非常讽刺吗？但今天我们社会上也不就是如此吗？是不是 ？OK。另外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我看书，我这些不太懂，我喜欢看书啊。我两个礼拜看一本书，看了以后呢，看这个自由好不好啊？自由当然好啊。但是呢，当你人的定义把这个自由说新自由主义是讲到的，就是所谓的这经济上的东西啊。他说今天呢，我们到别的国家去，我们做贸易一定要自由，意思说呢，我今天到你国家去做生意，我赚了钱，那我要有自由的把钱拿回来，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不要有什么关卡，但是我们现在是反过来的话，我 anyway， 但你要想清楚啊，这种自由主义啊。你有钱的国家到没有钱的国家，比如说到伊拉克，他那边没有钱，他被人家打了以后，但那边有很多石油，你去投资了一点点设备，然后赚把那石油挖出来，然后你就自由贸易以后，贸易伊拉克他们那边拿到的，从他本身的石油赚到的钱不多，大部分是你投资的人拿了很多的钱，是吧？因为后面你知道，后面他赚了，后面他加上去加了不得了。那你赚了钱呢？现在新自由主义是说，那你国家你不能设关卡了，你要把这个是所谓的壁垒拿掉，所以呢，所有赚的钱全部给拿回来，拿到我美国来。我要想清楚了，你这赚的钱是人家的资源，从人家的资源赚到，最后呢，就把人家的资源的那些钱呢 ，in a sense， 就掏到你自己口袋里了。很多事情啊，我期望。如果弟兄姐妹朋友，你看事情的时候啊，多想一层，多挖一层。当你看到这个自由，打了自由的自由绝对是好，但是自由是跟我们人去把它去包装之后，那个自由啊，可能是很可怕的。所以新自由主义呢，带来是人的贪婪。所以你看到，所以为什么资本主义呢？有钱的人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没钱，是吧？实际上呢，我为什么退休呢？其中一个原因呢，我发现我在资本主义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做总裁呀，做什么东西的，办公室赚很多的钱。有一天呢，我想清楚了，说，哎，我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啊？你知道，这是我的看法。一个资本社会里面的一个公司里面，它基本的动作是在 redistribute the fortune and resources， 在重新分配整个地球的资源和钱。大概就是怎么回事？那你今天有钱的人呢？我就资源很多，我就帮你，我的 redistribute 最后都是到我这边来，是不是？后来我发现我办公室做了更有钱的话，我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当然我通常不太这样子讲嘛，因为马上你们聪明一点的话，你说，哎，你都已经口袋里面够了，所以你现在可以讲风凉话，所以我不太敢讲。不过，哎呀，我就诚实天天讲，我是有这种内疚的哈。不过因为人的贪婪，然后啊，更可怕的就是。打仗嘛，是不是？你知道，只要有一天要这个有 resource 的地方，就要打仗。为什么要打仗？美其名什么自由啊，什么什么，都是用这个名字，出师有名。但是真正打的目的是什么？ 刚刚那个《旅韵大同篇》，它我们讲的那个文化，这是人的我们人中间的交往，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战争的影响啊，所以呢，那我现在介绍一个很 obvious 的，我认为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我们所有的人呢、啊，我们不要讲什么动物什么乱七八糟，那我们就现在我们人。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讲很多的东西，大概最基础的生存下去，同意吗？你为什么今天早上吃早饭？我不问女孩子，女孩子常常说我不吃早饭。但是基本上你为什么要吃啊？你为什么要工作啊？你说啊，我要 sense of achievement， 我要怎么样 ？That's fine。但是归根结底，你要活下去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你要生存下去，人类最基础的东西是要生存下去嘛，是不是？你要生存下去的话呢，哎，我说哈，你要生存下去的话呢，大概有一个游戏规则的，这个游戏规则你必须要遵守的。什么游戏规则呢？叫做真理。哇，你说今天到，当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讲真理哦。我这个人就比较奇怪了，如果讲真理，我自己都不太能够满意哈，去讲真理不敢满意。我们要讲真理，但是解释什么叫真理哈，先等一下再说。但是呢，我说至少真理大概应该是往古来今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个绝对标准，同意吗？往古来今是时间，对不对？从古 whatever， 放诸四海是地理空间，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对不对？中国是这个标准是对的，你到美国来也是对的，你到月球上也是对的，你到什么非洲去也是对的，那个叫做标准，而且是绝对的标准啊！绝对有些人就马上听到绝对的时候就不舒服了啊！那我们来试试看，那宇宙中的所有的学问，刚刚我讲的我喜欢看哲学的书啊，那年纪大了喜欢看哲学啊。不过呢，我还蛮喜欢那个定义，哲学有很多定义啊。有些定义叫做 philosophy， 我们这边有个小孩子的名字叫 Sophie， 我昨天看说啊，这个小孩子妈妈，这爸爸妈妈取得真好。philo 是爱 ，Sophie 是智，所以哲学叫做爱智嘛，对不对？所以呢，那个苏格拉底他说，我非智者，我乃爱智者。那个智是智，就思考的意思啊。OK， 冯友兰呢，他的定义我蛮喜欢的。他说什么叫做哲学呢？哲学是天下所有的知识。但是知识呢，你要能够把它弄清楚、理清楚之后呢，然后你能够讲清楚出去啊，那就是哲学。那希望是对的，但是不是完全对的，就再说了啊。或者，好，说宇宙间所有的东西都要学问，都要叫做哲学。那宇宙间呢，所有的学问呢，在中古希腊的哲学家呢，看你相不相信啊？他说宇宙间呢是有三种学问。哇，这些人，你们这些都是大脑筋人啊，说。啊，怎么可能呢、啊？我们有这么多学问啊！我们看看啊，他说啊，第一个叫做物理学，物理学是什么？是包括化学的啊，也包括的，是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这些事情就叫物理学。OK， 还有一个学问叫做伦理学，伦理学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道德啊，这些东西叫做伦理学。你想看我们今天基本上我们在这世界上，要么你就面对自然的所有的东西，对不对？要么就碰到人嘛，是不是？所以呢，世界上所有的学问大概这两种，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比较好玩的东西啊，第三种叫做逻辑学。逻辑学是包括数学的东西，这些你想清楚哈。逻辑本身没有产生任何东西，它只不过是一个规则，是吧？是规则。你要讨论东西的时候，这个规则，若 P 则 Q， 非 Q 则非 P， 来。逻辑里面所谓的什么 law of identity， 这是中文怎么样？就叫统一律啊，这逻辑的三大定律嘛，统一律 A 等于 A， 数学就叫 A 等于 A。我是人，那我是人，我是 A 等于 A 的啊。矛盾律，叫什么？矛盾律叫数学里面叫 A 且非 A。我要找一个比较熟的人。你是人，而且你不是人，这句话有意义吗？懂吗？对不对？这矛盾的是有意义，所以教你一招，以后啊，你们夫妻啊，朋友吵架的时候，想清楚他在讲什么东西。他如果讲的是 A 且非 A 的话，你说这个不要讨论了，这个 没有意义的话嘛，对不对？那你是人，你又不是人了，你是讲什么东西呢？那这是啊，第三个叫做排中立 ，A 或非 A， 你是人，你或者不是人，那中间叫排中立，你中间没有中间想法。Anyway， 你知道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是干什么的？来描述，来讨论我们中间的关系。包括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数学是什么？数学也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它不像我们 engineering， 所以我对什么数学家我就要敬礼了啊，因为它很完美的。数学里面一加一等于二，如果十进位的话等于二，那就是二，就是二，没得讲，因为它是个定义。我们 engineering 说，你来请你啊，廖先生，请你帮我量一个两公尺长的棍子，请你去量吧，你当一辈子也量不出来。我们有一个叫做公差，听过没有？你如果你是2.0001的话，你好棒；如果是1.999，你好棒。你量了二吗？二是一个概念啊。但是呢，逻辑，所有我们自然的东西，所以我们的人类关系呢，大概就靠数学和逻辑学这个完美的工具来 describe 来阐述。OK 啊，它有三个特性，我真的要讲的是它的三个特性啊。前面逻辑学和这个我们不管它，第一个它是可能性完美的。前面这个有三个特性，叫做先天性。物理学里面大概就是自然科学里面大概会比较容易承认的、啊、先天性，说对不起，诸位，不是你创造的，同意吗？譬如说地心引力，请问哪位创造的？那神创造的啊，在教会里面就是讲神创造的。那我们在这边讲叫先天性 ，right？ 它本来就在那边的，同意吗？我想大概我已经碰到很多人谈了，大概没有人敢反对的哈。这叫做先天性，是老天创造的。我们讲，待会儿讲神啊，所以后面你先来，这是神创造的哈。OK， 先天性，说你另外一个普遍性。那你自然科学同意吗？如果不普遍性的话，你在美国造个飞机可以飞，跑到中国那个飞机飞不起来，哇，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这个自然的定律都是普遍性的，哪里都一样。OK， 这普遍性本身就是一个 miracle， 哎，这个你知道。另外一个叫做强制性，强制性大概你也可以同意嘛，对不对？好、哦，没关系，我讲六分钟不喝水没事。强制性意思说，对不起，你不承认也不行。我们这边还好是一楼啊，如果我们这边是到十楼去的话呢，你要下楼的话，请你坐电梯，请你走楼梯，请你不要跳下去，好吧？你说我就不信邪啊，我就不相信这个地心引力有强制性，我就跳下去，请你跳跳看，跳下去你就活不了。所以呢，这叫做游戏规则，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要照着规则来的，你不照着规则你就没有啊，是吧？好，自然的容易的。那你假如说这个什么伦理学就比较麻烦，是人和人的关系了。伦理学是说我们今天要有道德，对不对？我们今天不要自私自利，你今天不要在人家后面捅他一刀，站在人家的背上爬上去，你等等这些事情，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先天的，谁创造的？本来就在那边的，对不对？而且是普遍性的，中国也是，非洲也是，亚马逊的人大概都是这样的。哪里有家，哪一个部族，如果说我们这个自私是好事情的话，我想现在看不到这个部族，早就没有了。你自私的话，当然自私，我不屑啊！你被人家被那个毒蛇猛兽去咬，说我自私，我跑掉，然后呢，你就被咬死了，下次就轮到我了，最后都死光了嘛，对不对？这个你也可以了解啊。唯一比较麻烦的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叫做强制性。你说我听今天看到像那 George Orwell 讲，对不对？当谎言横行于世，真理反映革命，说人就不会强。你说我今天要不自私，我就自私；你不应该贪腐，我就贪腐；我不应该去干什么，我就这样。是不是人是这样的？会不会？啊，你们大概不会，或你自己想啊，人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告诉你啊，你想清楚。还是有强制性的，还是找你。今天我们两个江洋大盗去抢银行，抢银行的时候呢，我们要分之前呢，一定心中立名算账，一定要讲清楚的。哎，我们怎么样分呢、啊？那我们分的话是。 说我们所有的设计出生入死都是一模一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五五分差不多吧，可以吗？五五分公平。他刚才想了一秒钟，我当时说哇，这个地主怎么那么贪心啊你们觉得五分如何啊？公平啊，当然公平，对。然后呢，我出去抢，抢了以后呢，抢了300块在我包里面，然后我说，哎，我们来分吧。那你数学还可以啊，对。清华毕业的，当然数学不错。我也清华毕业，数学毕竟好了。我这300万，我就分了100块丢给你说，你可以滚了。啊，对不起，再叫，再不讲那一次，你可以走了，可以吗？啊，他数学还不错嘛，对不对？300万，我给他100万，他说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300除以2是，哦，你数学还不错，其他人数学我这里有点问题了，你是一个。啊，不行，我说你可以走了，管你啊。好，你们认为我这个人如何啊？贪心、靠谱、不守信用等等一切东西，对不起啊，你想清楚啊。两个江洋大盗是抢银行的，要干事情还是要照这游戏规则来的？第一个公平啊，我们抢的钱也要公平的，分不分钱不公平的话，就骂我说我这个人自私自利，或者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听清楚没有？其实你如果我们不照这个规矩来的话呢，我跑了，他就拿刀子后面追杀我，哪天就把我杀一刀，然后我的小孩呢就开始要这个中国武侠片，对不对？老爸受了就被杀了，然后他的儿子要复仇，啪啪啪啪去杀，他的儿子啪啪啪去杀，杀了最后全部死光了，所以叫做人类生存下去的游戏规则。即使你今生说你是一个自私的人，是一个满嘴谎言的人，你其实啊，你要活下去啊。好，3个个性。哎呀，这个没有那么漂亮啊，这我在复旦照了一张花，很漂亮啊，太阳花。考试啊，比伯纳奇，你们学数学的在校车都懂这个知道，比伯纳奇。Does it matter? OK， 有个家伙呢，他就弄钻那个兔子身上啊，什么东西，他就弄出了一个序列。这个序列呢，就是这个数字是前面两个数字加起来的，但那个数字呢都是整数，就是1、2、3、0、1、2、3、5、6、7、8。所以第一个数字是零，第二数字是一，第三个数字0+1是一，第四个数字是0+1，然后一，0+0、1，然后一，然后1+1等于多少？
2，
然后等于3、5、8的啦。OK， 这叫 Fibonacci series。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啊？你看这个太阳向日葵啊，你那边不是一轮一轮的吗？是不是有这样一轮一轮的？是不是？谁可以算吗？赶快数一数，到底有几轮啊？数得出来吗？你数不出来，我也没时间让你数，我帮你数过了。我一轮一轮数，就是这样的，一轮一二三四一数过来，一共答案是21个。奇妙的是。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把天底下任何一个向日葵摘下来，它这个人数呢，一定是比伯纳奇数列里面的一个数字。刚刚的21呢，这里面就是21，有21看到没有？对吧？21，对不对？它不一定是21，你去数，你找另外一朵花，可能是不是21，但它可能是34，可能是13，等等。Interesting。That's the nature, huh? OK. 还有个好玩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黄金比例，我们这边的姐妹啊，这些女士们大家很喜欢的东西啊。现在谁知道男生也喜欢了啊？叫做黄金比例0.618，0.618，你把这个斐波那契数列的后面一个前面一个数字除以下面的数字的话呢，越到后面的话越接近0.618。0.618叫做黄金比例，懂我意思吗？今天呢、啊，你说你这个人很漂亮啊，身材很好啊，你怎么感觉他身材很好啊？其实你觉得他身材很棒的话呢，你去量量他大腿啊，他腿到这边有多长，然后大腿有多长，那你这个大腿除上你的整个腿长的话呢，如果接近0.618的话呢，哦，这个是漂亮。哦，这很奇怪的，你看着就觉得很舒服 ，OK， 你看着很舒服啊。 这叫黄金比例，是公认的美感的比例。在传统的美感，它是说叫做和谐，是有比例的，就是传统的。你看中古时期的啊，达芬奇啊，什么这些人，他画的东西啊，他大概都是这种黄金比例，所以看起来就舒服，你也不知道看起来就舒服。OK， 但是呢，它的比例是从底部大写里出来，这就是底部大写可以表现出来的。OK， 好，这个就不管它了哈，就说。所以我们要讲美学是什么？我正在看一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看这个康德的书，叫 Immanuel Kant， 他有三个最有名的批判，一个叫做纯粹理性批判，一个叫做实践理性批判，那这两是两个极端，它中间要有东西叫做判断力批判，就是 critique of judgment。 OK， 他的判断力呢，其实讲了很多，就讲美学，你怎么看美啊？长话短说，这是我的理解啊。美是什么东西啊？将来你看东西美啊，其实是看后面的真理，你知道吗？这句话讲得很大。什么叫做真理啊？你看那个东西，它本来应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它如果是本来那个样子出来的话，你就觉得美哦。那个真理，所以他们今天这个画家、艺术家，所有东西呢，作家呢，他是能够看到一个东西的本质，他看到一个东西啊，然后他那个本质是本质形而上的，那神所创造了一个人的这样的本质的时候呢，他看到那个东西，他把它画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画真理，知道吗？因为那个本质就是真理哦，是吧？而且那是不会变的东西，是有普遍性的，是先天性的，是强制性的等等这些东西。你们今天这些做科学的，我知道做这雷达的什么东西的，你知道吗？你也是一个艺术家，因为你在找那个东西的本来是怎么回事。你找到了时候叫 perfection， 你 perfection 的时候呢，那叫做美。所以数学是很美的，因为数学它本身就是完美的，它本身就是完美的，它就上帝，对不对？所以你今天你不管做什么东西啊，你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家是把那个美、那个原来那个本质的那个真理弄出来。但是痛苦啊，非常痛苦，因为痛苦是什么？是完美和有限的挣扎。因为那个完美呢是完美的东西，那我们呢是有限的。所以你看那个艺术家画画的时候，他画两笔啊，说脾气都不太好的。你像那个贝多芬写那个什么这个作曲的时候啊，脾气也不好，所以你知道艺术家脾气都不太好。你知道现在你了解为什么脾气不好？因为他挣扎，他里面有那个完美，但是他弄不出来那个完美的时候，他挣扎嘛，对不对？是不是？他弄出来一个东西还算可以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是惊为天人或者惊为啥什么艺术品啊。你们做这个做科技的也是一样啊，你很挣扎，难道很痛苦吗？你现在我要解一个东西，我要设计个东西，我要弄个东西，很痛苦。但是呢，最后你把它弄了，哎呀，弄出来了，我这个有结果了。对不起啊，我要教点人的，你弄出来结果大概也不是很完美的，总之后来就所谓的要 update it 啊，最后还要再这 improvement。如果是完美的话，就没有所谓的 improvement， 来，了解这个逻辑吗？如果是完美的，还有什么 improvement？对不对？但是你做出来也很高兴的，所以这叫做美学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去找真理，不要把它想说哇，就是教堂里面讲的真理。我告诉你啊，什么地方都是真理，就是原来它本来在那边，老天弄出来的东西，那叫做人类生存下去的游戏规则。你不知道这个规则的话呢，你就活不下去，人类就活不下去。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啊，这个难看了，怎么着啊 ？OK， 好。罗马书，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对不起，今天如果你今天出去的时候，你开车的话，当你那个车子启动的时候，请你想想神的永能和神性。Why 的这个 engine， 你1.5这个汽油它雾化跟这个空气比例对的时候，一点它就会着。我告诉你，这是神的永能和神性。
你会不会觉得我太无聊啊？我说你凭什么讲说下一秒钟你一定要按你这个引擎一开它就会发动，那个汽油跟空气跟火花碰撞它一定会烧，请你证明给我看，你们都是很厉害的，请你证明给我看，你证明不了吗？这叫做外差法，因为它过去都是如此。我说过去如此，你能保证将来一定是如此吗？你说本来就是这样子，你说什么叫本来啊？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生物老师很凶的哈，还记得他姓杨，叫杨立宪。他教什么不记得了，但是凶的要死的。他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说本来，哇，你死了，他马上本来就爆一下拿去。什么叫做本来？你如果你思考的话，什么叫做本来？我说叫外差法，你过去如此，将来会如此。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讲话，你是凭信心讲。难道你不是凭信心讲吗？是不是？你怎么是？人是有限的哦，你永远活在当下，你能够跳到下一秒钟，说，哎，我看到又引擎又开了，然后我跳回这秒钟，说，哎，不要怕，下一秒钟还是可以用的。诸位做到吗？那你知道吗？这叫做先天性的，是普遍性的，是永恒性的，是实造天地来之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见但就所到之物叫非常的不可推诿。好，所以到这个第一个阶段呢，我只是想说，哎，我们宇宙间呢、啊，你就有个规矩啊，你的规矩你跑不掉，你必须要照着走的。那这规矩从哪里来的呢？我想是从神来的。好，当神来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讨论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你还是慕道友的话，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说，哎，你们基督教太霸道了，为什么去讲说你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耶和华，耶稣基督是真神？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你们不敢问的话，我帮你问，对不对？我就帮你问嘛。哎，为什么你们讲就是？那为什么佛教讲的不是？为什么道教讲的不是？为什么其他人讲的不是？对不对？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有些人呢，我碰到很多人呢，就说你们太霸道了。哇，领导，我其他的不行啊，但逻辑还可以。那个问题要拆开来问的，那拆开来问什么？那拆三部分。你第一个问题说到底有没有神？如果你说根本没有神的话，那在后面问题不要问了，同意吗？对不对？你第二个问题有没有神嘛？对不对？然后有了神以后呢，你要问说，那这神是不是就是那一个？那有好几个的话，那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所以第二个问题说叫独一的真，独一的神。第三个说，哎，你的独一的话，你的神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神？我是这样看的。你要问的问题，当然是拆开三个问题来看啊。所以呢，一个有神没有，千古难题啊。我刚开始就讲说，我今天不是证明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怎么去证明它无限，对不对？我这个不完美，怎么去证明它不完美？所以是一个千古难题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知道笛卡尔是谁吧？笛卡尔，数学家、哲学家 ，OK， 笛卡尔坐标，对，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啊？他笛卡尔有一个，他有一个方法论，他方法论里面有四个步骤。你们家里有小孩子的啊，高中生、高中生的、啊，这个蛮好用的，你们年轻人好好学啊，这个、蛮好用的。他是说你要，他说我要解决一个数学问题呢，他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叫做自明律，自明律呢，讲白了是公理，就是最低层的，你也不能证明的，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有吗？是吧？这个公理是吧？那第二个呢，叫做明晰律。你今天这个数学题目拿来之后呢，你要猜的，把它猜，你能够猜到最后一次，猜到对自明律的公理层面的时候呢，你大概蛮清楚的题目是什么。例如我一个手表，我了解手表怎么回事的话呢，我再把猜到最后每个 component 啊，那就自明律 ，OK。然后叫分析律。但你分析完之后呢，我手表拆完之后，我是不是真的了解手表？不是。我如果有本事再把这个东西把凑回去原来一个手表的话，叫做重整律啊，那我就完全了解是怎么回事了，对。然后最后呢，我要穷尽各种不同我的答案要看看是不同的可能性是不是都合用，叫做穷尽律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笛卡尔是很厉害的一个哲学家，他是怀疑主义的这个始祖，但是他怀疑不是怀疑为怀疑，他怀疑是为了找寻找真理。不过因为他写到四个地方的时候呢，啊，本来很高兴，他最后说啊，完了，我这个四个律啊，一毛钱不值。为什么？他说我所有的东西， 建筑在哪里？第一条自明率，你建筑在自明率，我刚才讲过了，我怎么知道下一秒钟是自明率还是对的？是不是公里下一秒钟还是对？谁知道啊？他想了半天不行，最后还想说不对啊，我这不完美的人竟然里面有个完美的概念，那这个完美的概念一定不是从我来的，因为我是人啊，我是不完美的人，所以我这不完美的概念呢一定是从外面来的。哦，他在他书里面的这地方写着，哦 I found God， 我找到神了。因为你知道，你不要以为你是科学家做什么呢，你到最后你必须要牵扯到所谓的神，要牵扯到 OK， 因为你这个自明率这个公理你弄的嘛，不是你弄的，但是你一定要靠着这个火，你今天做的公司里面做的这个东西是靠这个火，你靠这个火，你是凭信心说它不会变。哦，他就说 I found God， 因为神托住，圣经上讲话有没有？神托住万有，他是信实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才能存活，人类生存下去就是。OK， 所以呢，看清楚就是这么回事，是吧？然后呢，孔子说：“子不欲外力乱神。”对，说为生焉死。所以我们孔老夫子呢，虽然他不讲神了，但是他说子不欲怪力乱神，他不想说我说没有神，他只是说我们现在未知生焉知死，我现在这个春秋战国乱七八糟的时候呢，我们中间要活下去，我先脑子搞些伦理一些秩序出来。至于说神呢，他说应该是有的，但是呢他只是不谈而已。所以我反过来讲说，我们古代的人呢，孔老夫子啊，他蛮实际的，但是他并没有否认有神的。那你说道家的话，墨子叫做天智，你知道吗？墨子他讲的是天智，天的志愿。